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为你提供神仆人的圣经讲解，请收听林祥元牧师的讲道信息，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并行道，做主的忠心仆人。
昨天晚上我们来，昨天我们听到其中一位讲员，他是这边的一个那个可以说是一个快餐店哈的一个的 senior vice president， 资深的副总裁就是那个 Chick-fil-A 的资深副总裁这位的弟兄来跟我教导我们那么这位弟兄呢就告诉我们说，他们这个Chick-fil-A 呢，他们营运的那个原则呢，都是来自圣经。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啊，是原来我们荣耀神见证主的时候呢，有几个办法。当然第一个是我们所传的信息，传福音见证主。第二呢，是用我们的生活的行为表现出我们是光是盐。第三个呢，就是在我们所做的事情的上面，在我们的做生意的那个商场上面，我们能够说有主的那个照着主的办法，照着主的原则来去营运我们的生意。这个呢，也是一个见证主的其中一个办法。那么他们的表现呢，就是说他们礼拜天不开店其他的快餐店、其他的餐厅当然是生意比较好的就是礼拜天，但是他们没有开。不过呢，他们还赚钱，感谢神，不会说因为不开店而不赚钱，还是赚钱。那么就是感谢神，并且全国现在有2000间，有8万个员工那么来去做这个工作。那么另外他们说，他们愿意在这个营运的当中能够表达基督的那个温柔基督那个爱。因此呢，他们你在吃的时候，因为我也去过吃过，在 Coming Mountain 有一间，那么他们的服务员呢，会走到你的座前，会问你说吃的怎么样好吗那么就是关心一下这样子。有时候呢会替你倒水，有时候呢把你的用过的餐具呢就拿走了这样子那么这个就是说一般的快餐店不需要做这个事情的所以他们就在第二里第二里。那么当然他不会说拿完以后呢他就告诉你说，你知道为什么对你那么好吗？我是基督徒，他不会说这句话的那就是说默默地在那个地方来为主来做见证。所以呢，我们昨天学到很多宝贵的功课可以说这样子其实我们可以时时的见证主，可以处处的见证主时间的问题呢，我们今天呢可能要走得比较快一点那我们今天读的圣经是这《使徒行传》第17章16节开始。那么这段圣经呢，是保罗到了一个，我们知道说保罗16章的保罗去了这个的腓立比，就是欧洲的第一个大城，然后呢就在那个地方呢去了欧洲几个城市那么他到了腓立比之后呢，也到了一个地方叫做帖撒罗尼迦，那么帖撒罗尼迦之后呢，他到了一个叫另外城市叫比利亚，那比利亚之后呢，就到了这个雅典在座当中呢，我知道有几对的弟兄姐妹刚刚从雅典回来那么就看过雅典的那个风光，雅典的那个文化，他们都看到了这样子。虽然我们没有去过，但是已经常常听到希腊呢，雅典。不过最近呢，希腊的经济呢出了很大的问题，我们很关心它，快它倒台不过呢，以前是个非常有风光的城市。我们一同来读第17章16节开始，好吧？我们来念几节圣经，一同起。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满城都是偶像，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近前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还有一批我十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无言乱语的要说什么呢？有的说，他是否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应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他们就把亚勒巴你所讲的信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是将新闻说说听听。保罗站在亚勒巴谷当中说，诸位，我看见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 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你们所吃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既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愚昧蒙知的时候，神并不见察，却吩咐各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笑他的，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阿略巴古的官叫尼修，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还有别人一同来去信从。好，这段圣经是保罗的一个的讲章，是很重要的讲章之一。我们知道是说保罗是一个使徒啊，也是一个门徒，但是呢，他是到处的为主来做见证。可以说我们从保罗的生命当中可以看得出保罗是一个带使命的门徒。那今天早上我们用短短的时间来看一看一个带使命的门徒有什么的特征，有什么的记号。意思是说，当我看见这些记号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一个带使命的门徒。今天呢，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知道我们都是门徒。很可惜呢，很多的弟兄姊妹，很多的基督徒，好多年都停留在门徒的这个的岗位上面，啊，循规蹈矩，乖乖的，但是呢，没有成为一个带使命的门徒。可能你说，牧师，这个是一个高一层的门徒，我是很自主的，我是很满足的，我有自知之明啊，我就做一个平常的门徒就可以，我不需要做一个带使命的一个门徒。以为呢，这个带使命的门徒是给一部分人的，不是给所有的人的。但是这个思想是错的，因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8章最后他离开世界之前，主耶稣吩咐他们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句话呢，不是讲给一部分人听的，不是讲给主耶稣呢12个门徒听的，也不是讲给主耶稣更大的圈子，大概有70个人、也不是单单给他们听的。这句话是给所有的门徒来听的。当你信耶稣之后，你不单只是基督徒，你也是主耶稣基督的 disciple， 是门徒。因此呢，这句话是对每一个人来去讲的。你可能说，我也不是传道人啊，不像林牧师你们站在讲台可以布道，可以传福音，我就是一个学生，我只是一个员工，我只是一个工程师，我的工作就是我的那个 cubicle， 那个小小的办公室，我怎么样能够说成为一个为主做见证呢？我们都有这个借口。其实呢，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那个的平台，我的平台跟你的平台不一样，你可能没办法好像我一样每个礼拜站在讲台这个平台来讲道，但是有些平台是你有的我没有的，有很多地方你能够去的我不能够去的。我是说你在Navy 在海军上班，有很多地方我不能够进去的，要需要很机密的特殊的这种的通行证才能够进去的。因此呢，我们不要比较，因为这是神特别的安排，他故意的安排，他智慧的安排，安排我在这里，安排你在那个地方，甚至安排你在你的家庭。很多姐妹不上班啊，其实呢，他的那个平台就是他的家，这个家呢，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进去的。因此呢，我们也是可以用我们的家成为一个平台啊，带使命的门徒哈。那么我们看见这个带使命的门徒呢，既然是每一个人都有责任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呢？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处处的来见证主 ，witness him regardless of where you are。有很多人说，我要去到某个地方， 在那个地方我才能够为主做见证，其他地方很困难，其他地方不方便，其他的地方呢很尴尬，我不能够在那地方做任何的事情。请看保罗吧，我们要看圣经的时候呢，不单只看保罗在十七章，我们要看前面保罗做了什么事情。我们知道说，刚才我提到说，腓立这个保罗去到雅典之前呢，他去了两个地方，三个地方。首先是腓立比啊，然后呢，我说三个地方是从欧洲来说的啊，因为以前呢福音都在亚洲，是不是？后来呢，神用这个马其顿意象就呼召保罗把福音呢从亚洲就去了欧洲啊，所以呢，《使徒行传》十六章开始呢是讲到保罗第一次在欧洲去传道啊，所以呢，我们知道基督教啊，我们很多时候啊，基督教是西方的宗教，有没有啊？西方的啊，其实呢，基督教是从亚洲开始的，从中东开始的，不是从美国带回来的，是去了美国而已啊，去了欧洲而已哈、啊。我们发现保罗呢，本来是在腓立比的。然后呢，在腓立比呢，他去到腓立比之后呢，他就在什么地方证道呢？首先呢，他知道说，哎呀，有条河边呢，有一些妇女在那个地方祷告，啊，既然他们都向上帝祷告，他们不认识基督而已，我就跑到他们当中，向他们来传讲基督啊。各位，这个不是礼拜堂，当然没有礼拜堂，也不是会堂，只是在河边啊，大庭广众的，就在那个地方来去布道。我们也记得有一天保罗再去的时候。在路上呢，就遇见那个被鬼附的一个女子，在旁边呢大声呢为保罗来做广告，说这个人啊，要你们在向你们传这个至高神的福音啊，这样子。我们已经讲过嘛，为什么不好呢？保罗谢谢他才对，对不对？有人替你做免费广告，有人替你做宣传。那个问题是说，那个女子大家知道她是被鬼附的，因此呢，她从口里面出来的话都是鬼话。那么这个鬼话跟神的话连在一起，就混杂了啊保罗所传的福音。因此保罗回过神来，对他就把那个鬼赶走了。因此保罗在路边啊来去啊见证主啊，首先是河边，然后是路边之后呢，那个被鬼附的女子的那个的老板呢就很生气，因为呢他奉了他的财路，因此耸动官府啊，就把保罗放在监狱里面。保罗跟希拉给人打在监狱里面，在监狱里面给人打啊，打到半死。但是保罗在监狱里面，他跟希拉做什么呢？他不在那个地方怨天尤人，反而在那个地方唱诗赞美神，有没有啊？使到那些囚犯都觉得很奇怪，监狱里面怎么可能会有人赞美神唱诗呢？所以大家都侧耳而听，并且呢，那个监狱门都打开了。那么保罗在那个地方来做见证，并且呢，使到那个看守那个狱卒呢都信主。你看见保罗无论到什么地方，河边、路边、监狱，其实来到刚才我们读那段圣经雅典，他去到雅典的时候呢，因为他是犹太人，他很自然的向啊同胞啊去传福音，他在会堂里面向那些同胞去传福音。后来呢，圣经也说什么呢？他就在这个的菜市场啊，市集就是 marketplace， 就像那些的路上的在过路的人啊，在谈话，就宣讲耶稣基督。后来呢，他带到这个学堂啊，那不是一个学校，是一些地方那些哲学家，他们很喜欢在那个地方，好像以前的中国人哈、啊，有时候去那个什么一个。茶楼哈，那么在那个地方那些的诗人呢，在那边就谈谈文学啊，你做一，我看看你的诗，我也听听你所做的诗，在那个地方来去，还去啊交换学问这样子的，就是这个学堂。甚至后来我们发现保罗什么呢，在罗马的海路上面，在船上来去证道，然后呢，他给人带到法庭去，甚至呢在法庭当中来给人来去啊审判的时候，保罗也在那地方来去传福音。所以我们看见。一个真的带使命的门徒，他可以在任何地方来去为主来去做见证，只要你的眼睛打开，只要你的心准备好，你可以在神所安排你的地方来去为主来去做见证。今天我们有一个应该有个思想，今天我们所到的每一个地方，无论这个地方是你自己想去的， 或者是说环境逼你去的、啊、比如说有些人来到美国移民很高兴，哎呀，我真是等着移民等了很久了、啊、有些人移民是被逼的、啊、什么意思呢？哎，我的家人都来了，我的儿女一定要叫我来，我就来吧，这样子、哦、或者说是有些、、工作的地方是你很想去做事情的，你申请了很多年终于能够来到这里了，这个工作的地方。有些的、、公司呢，是因为你给人 lay off 了，你给人裁了，那么很快呢你找到别的一个工作，所以呢你这个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呢就好像是被逼的，不是我想的、哦、所以呢我们都从一个很负面的很消极的态度呢来去看我们今天的定位。基督徒弟兄姐妹，我告诉各位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有发生在你身上所有的事情看起来是很被动的很消极的，但是在神的世界的里面都是积极的，都是神自己来做工，是神差遣你去那个地方，不是说啊逼不得已了没办法了 我就来到这个地方，没有。甚至今天啊，你本来一个很好的工作，本来哈、哦，现在呢没办法，你找不到任何的事情啊，你去做个面包店卖面包，比如说了哈、哦，卖面包啊，根本不是我的这个我的那个本行啊、哦。不过为了生活，我必须要这样子做。所以呢，我们整天在那个地方，只是看见那些很讨厌的面包啊，闻到啊，虽然人家觉得很香，但是对你是很痛苦的面包味道哈、啊，你就怨天尤人，为什么我来到这个地方有这个下场啊，这样子我做错了什么事情啊，这样子为什么我运气那么不好，为什么我的命那么不好，我们常常会怨天尤人。但是我们知道说另外一个思维是说，今天我能够在这个地方来做工，虽然没有以前那么高，但是我知道我在这个地方也是神的一个差遣， God sent， 不是无缘无故的，都是神的智慧在那个地方来去安排的。所以这里的句话是说，你要试每个地方都是神用他的智慧和大能差遣你去的地方。就好像保罗，他为什么会来到雅典呢、啊、是因为腓立比的人打他，因为去到帖撒罗尼迦的时候那些人也不接纳他，也在攻击他逼他走的。但是他来到雅典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他并不觉得是说，哎呀，我就怨天尤人啊，我就那边埋怨，为什么我传好的福音结果给人逼到这个来到这个地方呢？他不是在问，他继续的寻找为主做见证的机会。当你怨天尤人的时候，你就会看不见神为你预备的好机会。我再说一遍，当你怨天尤人的时候，你永远不会看得见神所为你预备的好机会，你也不会认识神所为你预备的好人，因为你以为他们都是坏人了。其实神要来帮助你，因此不要怨天尤人，知道说这里是神所差遣，他差遣我来的一定有他的美意在其中。我要知道，上帝啊，求你开我的眼睛，开我的窍，让我知道说你在这个地方你要怎么样来去用我啊，怎么去来用我啊。我不问神 why 啊，为什么，我只问说，主啊，我能够为你做什么， how can I serve you in thisCircumstances， 我们要为 Qualcomm 的、、这次大裁员来祷告。我们、、有小部分弟兄姐妹受到影响，小部分、、但是我们知道很多人在外面不信主的福音朋友，他们也遭遇到同样的事情。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被受影响的弟兄姐妹都知道说，我不要问说为什么他没有被裁，就我被裁、、我们只能说，主啊，我知道你用被裁这个事情，你带领我进到另外一个人生的阶段，很积极的一个阶段，你要这样子来去看。并且我知道你用这个我被裁员的这个事情，你可能要我去到另外一个地方，我继续的为你来做见证，好像保罗一样，从腓立比到帖撒罗尼迦到雅典，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一个地方，这样一个地方为主来去做见证。第二，时来做见证，Witness him regardless of circumstances. 刚才我说 regardless of where you are， 无论你在什么地方。现在我讲的时候 regardless of where of your circumstances， 那么中文叫时啊，来见证主。那么圣经里面说，保罗说的，这个是保罗的心声。他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无论得时不得时，什么叫得时呢？得时说比较方便，比较受欢迎， 比较没有什么的反对，很好啊，得使。但是呢，传福音因为是属灵的征战，撒旦一定不愿意，一定不高兴，一定不开心的，所以呢，一定会这样子的这种来给我们很多的那个反对。因此呢，传福音基本上是个属灵征战。Number one，传福音呢基本上是逆流而上的，逆流而上啊，不是顺流的，都是逆流而上，因为这是属灵的征战。我们看保罗哈，先来看保罗，他在腓立比的时候，他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呢，就给人来去逼迫，就给人来去打，打到半死，差不多死。其实呢，你看保罗的生平，不单只是在腓立比，他有一次在路士的一个地方叫 Lystra， 那个地方给人用石头打，打到不省人事，人家把他拉到城外，人家以为他死了，你知道吗？真的以为死了就离开他。后来在这里醒过来，继续的来去做工。好，各位，很多时候呢，我们会给过去的一些不好的经验呢来去吓倒，以知道不敢再做同样的事情，以知道不敢尝试做应该做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过去的阴影太大了，你知道吗？那个痛苦啊，那个失败啊，那一种的羞辱哈，使得我们裹足不前。我们人都这样子，大部分人都这样子，大部分人都这样子啊。哎，老师和我去竞选，选一次失败，两次就我就算了，对不对啊？失败两次就够了，三次的话已经是超人了，对不对？但是你知道林肯总统，他失败了十几次才做总统的，不是两次，不是三次啊，他一直的坚持下去。这个不是说他特别的，当然他很伟大。但是头有一个更伟大的点是我们学习的，是说不要给过去的经验来去吓倒，不要给过去的经验来去吓倒。那保罗就是这样子啊，他在腓立比啊，腓立比这个传道的时候就给人打，用棍打啊，用给人用石头打，有些人用口那个嘴唇用舌头来去打，舌头石头拳头都打啊。那保罗都是很应该是很怕，但是他学到一个功课，我不被过去的经验所吓倒。若是保罗是这样子的话，那么容易被吓倒的话，今天你跟我不可能听见主的福音。今天这是因为他不被过去的经验所吓倒了，福音继续的能够推行广传。各位，在我们的这个，无论是我们建堂啊，我们发展主的工作，我们常常都会走散步。前三步就后退一步，有时候后退两步，但是总的来说我们都比以前进了一步了，对不对哈？再走四步又退后两步，但没关系，起码也进了两步了。我们是这样子走上去，我们是这样子走过来的啊！感谢神，我们在2017年主恩堂要庆祝啊这个30周年，2017啊，一月份，大概是1月15号吧，我们庆祝啊30周年，离开现在大概1年0.3个月的时间，15个月我们要庆祝。我们庆祝的时候呢，回想过去，我们就发现主恩堂有看见神的恩典，但是主恩堂也经历一些的 setback， 对不对？有时候会下来一点点，对不对？有时候会停顿啊，有时候会遭遇我们买地的时候要盖教堂的时候呢，邻居也不谅解，又告官司，很多的麻烦。但是主恩堂的发展就是在麻烦当中，在困难的里面一步一步来去成长。所以呢，不要给过去的经验来下头。第二，不要给现有的困难呢来去阻拦它。这是有一些是过去的，有一些是现在的。好像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到保罗说，他在雅典开始的时候呢，是因为他的同工还没有到啊，那么他一个人就带这个出去看一看。他看的时候呢，他不是去叫做one day tour， 这个单一天游啊，不是啊。他就在路上的时候就看见他们游行，那么很多的偶像，很多的神像，恐怕雅典的神比人更多啊，多的不得了啊，泛神论的啊，什么都是神啊。那保罗就看见这个情况，你看呢，保罗呢，他是非常的积极啊。其实呢，他有好几个理由说不去做的，他可以去住个旅馆休息几天吧，这样子哈。但是呢，一个 missional disciple， 一个带使命的门徒啊，他里面那个火呢，就推动他继续的前进啊。他有很多的理由，比如说他的 徒弟学生提摩太他们还没有到，对不对？所以呢，同工还没有到。另外呢，我身体也疲惫了。另外呢，他看见一些的整个雅典的那个属灵气候，所谓的大环境呢是非常不利的。比如说满天神佛，当然没有佛了，我是说满天都是神，满地都是偶像。也看见那些的哲学家都是高谈阔论的来讲到哲学解释人生啊。当然我们都知道说这个 Aristotle 阿里斯多德哈，那么他们都是我们所知道的希腊的哲学家。那么另外呢，我们看见整个的这个身体也疲倦了，有很多理由是说我就不再做了，不再去做了这样子哈。其实呢，若是我们这样子的话呢，其实我们正是没办法能够为主来去传福音，因为你总是找到一些理由你不想去的，你总是可以找到一些理由你不想动的，是不是啊？所以呢，保罗没有受到那个阻挡。第三方面，一个的 missional disciple， 他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哈，他能够明白世道人生，他明白 human nature and culture。各位，我不要说传福音，不要说传道，我们同平时哈跟人讲话的时候，你怎么样能够把你要讲的话，让对方能够说得很清楚呢？当然呢，我要口才，我用字要精准，等等都是很讲究的。你咬字要清楚啊，你思想有条理啊，很合乎逻辑 ，which is true， 真的。但是有件事情你不能够不明白，就是说你必须要了解世道人心 ，human nature and culture，human nature and culture。若是你不明白的话，你讲的话，你纵然很有口才，头头是道，但是呢，你没办法进到人的心里面。那为什么有一些人讲话，其实他的口才也是 OK， 但是呢，他却能够很精准的进到你心房的里面？为什么？他了解你想什么，他了解你的需要，他了解你的问题，他了解世道人心，世道人心。有一个作家，那个基督徒牧师啊，基督徒的作家，那个牧师 John Stott， 我常提到他的名字，他是上一个世纪影响整个人类历史的其中100个。Times Magazine 时代杂志推举他影响过去这个上个世纪的100个重要人物之一。他很会讲道，但是呢，他有个特色哈。那么他说什么？他写一本书叫做《在两个世界中间》（Between Two Worlds）， 在两个世界之中间，他常说什么呢？他说：“你们这些传道人，说我们哈，左手呢要拿着圣经，右手呢要拿着报纸，左手圣经，右手是报纸。”你要把这两个世界连在一起，不然的话呢，你所讲的就好像什么在修道院里面讲的东西一样，跟我没有什么切身关系的，因为你没有读报纸，你不知道人在想什么，你不知道人的问题在哪里。 Between two worlds， 所以保罗很了解 human nature。 你看保罗一去到雅典的时候，这个 missional disciple 他做什么呢？他首先呢去到犹太的会堂的里面，那么向他的同胞来去传福音。各位，犹太人也相信耶和华的，你知道吗？犹太人也相信有上帝的，没问题的。不过他们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们根本没有神的儿子这个观念，你知道吗？所以呢，他们的信仰呢就是律法，他们信仰就是律法化、礼仪化啊。他们对救世主的本质与形象也不清楚，他们以为犹太人将来有一个大将军起来搞革命，就把这个犹太人呢就重建那个犹太的国度，一个真正的以色列国，然后这个以色列国呢就发扬光大，在这个全世界的成为列国之首，很威风的这样子。所以他们盼望是地上的这个天国，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个天国啊。他所讲那个救主啊，就是一个人，你知道吗？是个大将军啊，这个很英明的，很威武的一个。不知道说耶稣他没有加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啊。耶稣的那种的武器就是温柔，耶稣的武器就是温柔啊。耶稣的强项他是真理的一个的表达。所以呢，他们对信仰把信仰变成是律法化、礼仪化啊。还有呢，那个希腊的神像就不得了了啊，大家都知道 可能说我没知道，我没有读过这方面的东西。我们常常都讲的，连太空船也叫阿波罗嘛，对不对？什么叫阿波罗？阿波罗太阳神啊，希腊的神之一啊，啊，什么爱神呢、啊？我们看见什么有人这么什么 Valentine's Day， 有个小天使拿着这个剑呢、啊，把两个心串过来，对不对？啊，这些都是来自希腊的爱神。你有，以前看见一个电影叫《海神号遇险记》，海神号爱的 Poseidon 啊，这个海神啊也是希腊的神 ，Olympic 奥林匹克，也是希腊的神明，你知道吗？所以呢，我们今天虽然不好像跟希腊很遥远，但是我们整天所看见、所听见的，都跟这个希腊神话有关系，你知道吗？所以整个希腊都是一个雅典，就是这种的非常多的偶像，他们会把人、把大自然、把人间的情感哈、啊，这个是爱情之神啊，这个就是嫉妒之神哈、啊，这个是愤怒之神哈、啊，然后把大自然、太阳神、月亮神、风神啊。都连在一起啊，所以呢，整个的希腊都是没有一个至高的神，什么都是神啊。当然还有这个希腊的哲学伊比过卢派，还有这个的 Stoic 哈斯多亚派，这两个呢，其实呢，说明两个事情。第一个事情是第一个派是说享受主义啊，因为是存在主义，是现实主义，没有鬼哈、啊，也没有什么灵魂的啊，这个现在就是物质，我要尽量的享受今生。有些另外一派 Stoic 就是忍受主义，是那种的苦修主义的啊，就是我要把我的生命修好，那么才会有平安等等这样子哈、啊。这个叫 Stoic 啊，斯多亚派。总的来说，一个是享受主义，一个是忍受主义，两门的思想影响到整个的希腊。各位，保罗传的福音，他要传的福音，而是我们看到的，就是他知道世道人心。不但只这样子哈。啊，保罗传福音的时候，第一处处见证主，第二时时见证主，历尽顺境，第三啊，刚才我说是他了解世道人心 human nature and nature， 第四个 humble engagement， 什么意思呢？很谦虚的结连。我们看见保罗对他们说什么呢？啊，我看见你们游行的时候就知道你们是很有宗教热忱，那么中文圣经翻成什么呢？我看你们很喜欢敬拜鬼神哈、啊。不过呢，其实英文的翻译更准确一点，我看见你们非常 religious， 非常 religious， 不是 spiritual， 不要搞错啊，不是很属灵啊，很有宗教热忱而已 ，religious 啊。所以呢，保罗就对他们说：“现在呢，我介绍那一位你们寻觅已久的卫士之神，因为他们拜很多神，其中一个神坛呢就写一个牌子，啊，因为他们怕拜漏了啊，不好意思，怕得罪他了。”所以说卫士之神，你自己对号入座吧，麻烦你自己这样子想就能想的哈，卫士之神啊。所以你保罗刚才一去到他们当中的时候，他不是能告诉他，我告诉你们这是离开上帝拜偶像的毒蛇的种类啊等等哈，就臭骂他们。没有，保罗是个什么呢？叫做 humble engagement， 用个很谦卑的态度来跟他们连接啊。因为你不谦虚的话，你高姿态的话，你定罪别人的话，来批评的话，你就已经把这个传福音的路就自己来去砍断。他本来都要想跟你听听你讲的，结果你的高傲的态度批评的话，就把人呢拒之于千里之外，是不是 humble engagement？ 因此上个礼拜我提说，你们去跟人讲那个福音山友的时候，是不是对他说，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求他给你的时间？分享一些生命的经历啊，福音善友的这个重点，请求他。因此呢，我们说什么呢？用英文说是什么？寻求对话的机会，不是寻求对抗的机会。对话 conversation， 不是 confrontation， 不是对抗。很多弟兄姊妹，很多基督徒热心有余，智慧不足，一开始就对抗，一对抗到就没有对话了，有没有？我们先从对话来开始啊。所以呢，不要论断批评其他宗教主义，静静的坚定的活出见证。所以你说李牧师，什么叫做 humble engagement？ 有两个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技术的论断批评，第二呢，就很安静的活出一个见证，这个叫 humble engagement。 我岂不是讲过一个姐妹，一个女士，她做错了事情之后，她几乎给人炒鱿鱼了，她的老板 向他的大老板为他求情。为他求情的时候呢，说什么呢？他说，其实都是我的错，若是我给他多一点训练，我给他多一点的这种的 coaching 引导的话，他不至于会犯这个错误。那么这个女生的大老板听见他的老板所讲这句话之后呢，就说，没关系，你既然肯保他，我就给他个机会，我不炒他鱿鱼。那么就很高兴。那么那个女的就很奇怪，为什么你会讲这句话？一般来说，罗氏哈，你替我说话的话，你大概就会说，哎呀，他是新的啦，他经验不足啊，他什么都不懂，不过就是他是刚来的啦，你就给他个机会，最多还是这样子，对不对？说的还是他的问题，没有人说这是他的问题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女的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说这是你的问题，这是我的问题吗？她用英文来说 Why you took my blame? 为什么你为我背黑锅啊？这个锅是我的，你还抢过去的了。那么那个人说什么呢？他说，因为2000年前有一个人叫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也为我背了一个大黑锅，我现在替你背的是小黑锅，耶稣为我带的才是大黑锅了。所以呢，我把耶稣为我背大黑锅这个事情呢，用在我今天的生活的里面，很 humble， 各位，这个叫 humble engagement， 谦卑的静静的在生活当中活出福音，以致到那个人就觉得奇怪，说这个人为什么有这种表现。后来呢，这个女的去她的教会去问一下，到底你们教会叫什么，叫得那么好。这个叫做 humble engagement。 我们同心来祷告。天父，感谢你，主啊，你把福音赐给我们。主啊，福音不是一大堆的教条，也不是一大堆的理论，主啊，乃是活生生的把主的爱活在人的面前。我们软弱，但主啊，你是刚强的；我们不足，但是你是奉足的。主啊，求你把你的刚强取代我们的软弱，你的奉足取代我们的缺乏。主啊，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你的灵引导我们，激励我们，能够在每一个地方能够成为主啊你的带着使命到处去实施去的门徒。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